这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7月15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高雄市长韩国瑜赢得党内初选，将代表国民党竞选台湾下届总统。郭台铭发表声明祝贺，但未提及是否会退党单独竞选。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次途经美国访问加勒比海四国，受到北京当局的痛批。香港沙田反送中流血冲突，20人住院，2人危殆，至少有40人被捕。林郑月娥称袭警的示威者是暴徒，她表示仍然继续承担分内的工作。中共严控新疆地区，但游客人数激增。北京证实近日再逮捕一名加拿大公民。日本在野党严厉批判安倍政府制裁韩国。特朗普宣布开始驱逐非法移民，但民主党掌控的大城市不愿意配合。特朗普邀请民主党少数族裔的女议员“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言论引发激烈反击。
法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力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法新社今天7月15日的报道介绍韩国瑜在国民党党内初选获胜的消息时说，一名亲北京的民粹候选人赢得了总统大选的初选。获胜者是62岁的韩国瑜，他遥遥领先于台湾首富郭台铭。有关韩国瑜获胜的更多消息，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今天揭晓，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平均支持率 44.8% 排名第一，大幅领先排名第二的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17个百分点，将获得国民党提名角逐总统宝座，在明年初跟蔡英文一决胜负。台湾媒体分析，韩国瑜的支持度一向领先蓝绿群雄，但党内初选的民调领先这么多，却和民进党支持者有鱼点鱼无鱼吃菜的干扰战略有关。国民党这次共委托5家公司做电话民调，5家的调查结果都是韩国瑜大幅领先，平均数字韩国瑜 44.8%， 郭台铭 27.7%， 朱立伦 17.9%， 周锡玮 6.0%， 张亚中 3.5%。国民党以前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是采电话民调的支持度和党员投票两种方式各占一定比例，但今年改为完全采用电话民调。民进党的周边团体早在6月底就透过脸书或是 LINE 群组提出交战守则，写明国民党民调的日期跟时间，并教导因为有户中抽样，接到电话只能回说家中只有一人，口诀则是有鱼点鱼无鱼吃菜，要捧韩国瑜出现的意味非常浓厚。至于民进党周边团体为何希望韩国瑜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一种可能是郭台铭比较能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让韩国瑜出现对蔡英文比较有利。其次，韩国瑜正式出现之后将面对高雄市政如何处理的问题，绿营已经发起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行动。还有一种可能是绿营可能掌握韩国瑜某种资料，准备在选战中曝光，让国民党在大选中惨败。上周民进党已经揪出韩国瑜的豪华农舍有部分违建，逼得韩国瑜立马将室内篮球场的违建拆除。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会不会出马角逐总统，他今天回答他要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台湾首富鸿海集团的创建人郭台铭已发表声明祝贺韩国瑜赢得初选，但是郭台铭会否退出国民党单独竞选台湾总统受到外界的普遍关注。之前有传言认为初选失败的郭台铭有可能退党，与台北市长柯文哲搭档独立参选2020年台湾总统。郭台铭在声明中并未说明他是否会退党继续竞选总统，他仅表示自己对台湾的热爱永不改变，对为台湾奉献的决心永不放弃。有关韩国瑜初选获胜的更多情况，稍后请留意收听夏蓉主持的要闻解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次途经美国纽约，对加勒比海四国进行访问，受到北京当局的痛批。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7月15日谴责蔡英文在纽约 就两岸关系和一国两制的讲话是大放厥词，是戴着民主的面具在国际上混淆视听，骗取同情，为自己制造台独寻找籍口。这位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还痛骂蔡英文挟洋自重，仰人鼻息，有失尊严，注定是死路一条。另外，耿爽也批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了中国一中原则，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耿爽重申将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他称中国政府和企业将不会与这些美国企业展开合作和商业往来，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制裁细节，仅说中方言必行，行必果。香港沙田的一个商业中心昨天7月14号晚上爆发了反中送中示威者与警方的暴力冲突。据香港医管当局7月15日宣布，沙田警民冲突一共有28人送医院治疗，目前有20人仍然留院，4人病情严重，2人危殆。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主办方声称有超过12万人参加的沙田区反送中游行，如前一天的光复上水的行动，演变成一场警察称清场与示威者之间爆发的骚乱事件，有多名示威者和记者以及警员受伤。 Now 电视记者采访时受伤，有示威者被数名警察按在地上扯脱上衣，警方称至少有10名警员受伤，其中3名警员手指被折断，1名警员的无名指被咬断，有40人因涉嫌非法集结和袭击等罪名被捕。这是香港反送中示威民众连续第5个星期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施加压力。林郑今天到医院探望了受伤的警员后，向媒体强烈谴责了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示威者，他形容这些人别有用心，是暴徒，指出社会不会容忍暴力行为。尽管林郑月娥已宣布逃犯修例寿终正寝，但是香港反对派民众继续举行示威，要求林郑月娥宣布撤回这个条例并引咎辞职。据金融时报今天引述2名知情人透露，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最近几周就这个特别行政区爆发大规模抗议几次向北京提出辞职，但北京方面拒绝让她卸任。该报就此消息询问林郑月娥办公室，得到的答复是行政长官已公开表明她仍然致力于为港人服务。该报记者询问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却没有获得任何置评。中国边检人员在前往新疆旅游的游客的智能手机当中安装监控软件，过滤敏感信息。与此同时，进入新疆的游客人数激增，不过游客无法接近在教育营地。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此前在新疆发生系列恐袭后，中国政府加强新疆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接壤地区边境的控制。中国政府被怀疑至少把100万新疆穆斯林信徒关押在教育营中，但是这不妨碍中国政府大力开发新疆的旅游资源。法新社记者发来的报道指出，如喀什等地虽然大街上有警察巡逻，还设有检查站，但是新疆的一些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中国官方统计显示，2018年到新疆的游客激增 40%， 创收770亿欧元。中国政府希望在2020年，新疆每年能够吸引3亿游客，也就是2018年的两倍。当地官员表示，游客非常快地习惯了在军警高度严控的新疆旅游，但是他们不可以靠近当地的在教育营。 一位新疆学者告诉法新社记者说，新疆民众已经习惯了中国政府的高压控制，而且一些新疆的维族人接受了政府的资助，改变了自己传统的生活习惯，如不再佩戴传统上新疆人经常佩戴的小刀等。一些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游客抱怨无法进入当地的清真寺进行祷告，显示中国政府隔离游客与当地新疆人的接触。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日本在野党严厉批判安倍政府制裁韩国，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主要在野党严厉批判日本制裁韩国，7月14日在日本 NHK 的电视节目中，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围绕日本政府强化对韩国出口的半导体材料管理展开辩论。一些主要的在野党对日本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干事长福山哲郎指出，用贸易措施对抗政治问题，从国际社会上看，对我国的国益将产生负面影响，而日韩对立的加深将给日本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晃指出，用贸易的手段解决政治的纷争是不能使用的手法。社民党干事长吉川元指出，应该停止煽动民族主义。而自民党干事长代理秋生田光一在讨论中强调政府方针的正确性。他说，如果在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议论，政府将清楚地进行说明。他强调，日本的对应不是报复措施，而是安全保障上的问题。另据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4日明确指出，在本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一般理事会上，将指出日本的限制对韩出口措施是不公平的。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开始驱逐非法移民，但是民主党掌控的大城市不愿意配合。详情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上个周末，美国各大城市都在准备应对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对无证移民的搜捕活动，导致非法移民人心惶惶，就连不在搜捕范围内的移民也担心受到牵连。报道称，此次行动重点针对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等10个美国大城市里接到移民法庭驱逐令但尚未离境的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据悉，这些城市的市长都是民主党人，他们再次执行不配合政策，并公布电话热线，让民众可以了解他们的权益。该人数显然少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首次宣布这项驱逐行动时所提到的数以百万计，但还是令许多移民忧心不已，担心自己是当局针对的目标。更令美国移民社区不安的是，如果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在搜捕相关非法移民的过程中，发现其他不在此次逮捕范围内的非法移民，也可能顺便扣押他们。这可能包括那些已经在美国定居和工作多年，而且孩子是美国公民的移民。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白宫说，有人非法进入这个国家，我们正在合法地将他们赶出去。报道指出，逮捕行动多数是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进行，但特朗普说不担心逮捕计划提前公开，因为该行动并非秘密。他补充说，我们将尽可能的聚焦在犯罪分子身上。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今天公布，高雄市长韩国瑜以超过 44% 压倒性的支持率胜出，将代表国民党征战2020总统大选。针对这项结果，郭台铭发表声明恭喜韩国瑜并给予祝福。郭还说，他对中华民国的热爱有不改变，为中华民国奉献的决心永不放弃，至于自己未来的动向，等思考过后再向社会会报告。据青蓝媒体远见杂志的分析指出，近三个月来国民党初选的风风雨雨终于在今天告一段落，韩国瑜所创造的韩流再次被验证，并非一时的激情，而这股庶民的力量支持他在担任高雄市长不到半年时间成功突破背叛高雄市民没有正当性的魔咒，赢得初选。他到底做了什么？其实答案并非韩国瑜个人魅力，而是风起云涌的民怨民意四个字。照理说，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总统参选阵容最壮大的一次，涵盖党内精英朱立伦、郭台铭，还有前台北县及新北市前身县长周锡玮、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但初选过程却一波三折，甚至出现两岸政策分歧的路线之争，韩粉、郭粉对骂的网络万象。不料最终韩国瑜不仅出现甚至大赢第二名的郭台铭17个百分点，毫无悬念代表国民党参选，支持他的正是这一路走来被外界誉为不理性的韩粉。连资深媒体人曾遭韩粉抵制的李彦秋，在国民党初选民调开始前，脸书上发文说，连续看了几场高雄市长韩国瑜的造势，人数到底多少其实没啥重要，场中所展现的共同符号以及这个符号所带动的凝聚力才是重点，这个符号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而场上飞舞的国旗是蔡英文及民进党逼出来的。李彦秋当时还指出，可以预见国民党不管谁出现代表参选，手拿国旗的中华民国粉会是最强支撑，而这个反转韩国瑜功不可没。远见杂志进一步解释，更贴切地说，这群拿着国旗被称为草包的支持者，代表的正是压抑已久的民怨，并转化成庞大的民意。今天，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说，韩国瑜现象是20年来台湾政坛很少见的。如果大家用传统的政治思维去看，都会看走眼，这个从基层而起的力量认为当下经济落后才会起而支持主打庶民经济的韩国瑜。值得观察的是，这股草根力量让韩国瑜胜出，但他的挑战才开始。据青绿媒体上报指出，有关国民党党内团结整合问题，由于韩国瑜初选胜出的幅度大，几乎可用狂赢对手来形容，俨然已经确立其定于一尊的蓝营新共主地位，反而是如何争取其流失掉的知识蓝、中间蓝、年轻及经济选民的支持更为棘手。在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披蓝袍参选后，台北市长柯文哲受访表示，要认真开始想了，至于想什么则未说明，不过蓝绿有柯议员都认为柯文哲一定会参选。民进党市议员简淑培说，柯文哲随时随地都在想着参选的事情，所以做人就应该要诚实一点，不要爱吃又装客气。他还说，知识蓝、经济蓝要支持韩国瑜很困难，所以可能转而支持柯文哲。绿营部分最近因为反送中的影响，年轻者支持度有回流，因此柯文哲的参选对蓝营的影响比较大。 国民党市议员吴世正评估，柯文哲与蔡英文两人的支持者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一切端看柯文哲怎么争取中间选民的票，只要蓝绿被柯挤到旁边去，就可能选得上。另外，向来和柯文哲关系不错的亲民党市议员林国成也认为，国民党初选过程激烈，韩郭的支持者立场都很坚定，要团结有一定的难度，只要有任何一方继续斗下去，柯文哲的参选几率就很高。2020究竟是蓝绿对决，还是三雄鼎立，又或者是四方竞争，确实应该要认真的想下去了。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好，7月15号上市的几份法国大报的关注焦点截然不同。右派的《费加罗报》的头版是法国政府放弃降低公共开支，报道指出，面对明年政府预算明显上涨的趋势，法国政府没有任何降低支出的政策来应对。左派的《解放报》头版刊出的是早已成为全球学生反抗气候变暖运动的代言人，瑞典的女中学生格雷塔·桑伯格的大头照。桑格伯将于7月23号到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经济类报纸《回声报》的头版标题则是法国即将推出 5G 设备安装计划，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在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三个月后推出了相关的专栏，介绍了围绕这座建筑的未来展开的宗教和文化议题有关的讨论。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头版关注法国教育问题，四名在巴黎北部移民聚集的地区上学的中学生发出呐喊说，他们不愿意继续做二等公民。在内页的报道中，这些学生向人道报控诉他们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其中包括种族歧视、不平等、身份问题和未来的希望等等话题。纵观几份报纸，今天有关中国的报道可谓是凤毛麟角，仅有回声报有几篇相关文章。首先，我们来看看对中国华为公司可能在美国裁员几百人的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制裁的压力下，华为可能即将缩小在美国的企业规模。华为在德州、加州和华盛顿的几个研发基地目前共雇佣着850名员工。目前这个裁员计划的规模尚不明朗，但是华为公司可能已经建议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员工回国就职。对于媒体的相关询问，华为不予置评。该报道回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华为推出的禁售令之后又稍有软化的态度，指出目前华为依然被禁止和美国的企业做生意，美国切断了华为手机生产中所需要的美国芯片在内的配件供应链。与此同时，华为也被禁止向美国电信公司销售其 5G 设备。尽管特朗普在大阪的 G20 峰会上与习近平的交谈中针对华为的禁令有所松口，条件是华为不能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这个禁令被最终解除还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投票来通过，换句话说尚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传出了华为在美国裁员的消息。回声报上的另一个消息与中国的汽车市场疲软有关，文章标题直接就指出中国汽车市场低迷的趋势将继续下去。数据显示，在中国市场上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量下降了 12.4%， 跌幅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一倍。根据该报驻北京的记者沙尔夫发回的报道，今年6月份中国市场出现了12月连续跌幅，一年的积累跌幅达到 9.6%。 业界人士还分析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推出的刺激措施并没有对消费者的期待产生预期的影响。 1900年汽车市场兴起之后，中国一步步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这个让全球汽车制造商垂涎欲滴的市场去年遭遇到了首次寒霜，全年跌幅为 2.8%， 随后下跌的趋势就一发难以收拾，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达到 12.4%， 中国市场上共少售出了1230万辆汽车。巴克莱分析公司更加悲观地预测，短期中国汽车销售很难有起色，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制造商们却依然相信中国市场的潜力，但是对于市场需求下跌的趋势何时停止却毫无把握。究其原因，记者认为中美贸易战稍有缓和，但是其他的因素给汽车市场的复苏增添了变数，其中就包括中国7月1号生效的反污染新规，这些规定给消费者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可能给汽车制造商造成有车卖不出去而大量囤货的后果。中国汽车市场疲软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北京为了整治过大的电动汽车的工业，决定停止向其发放补贴，对中国贸易战前途的忧虑以及通货膨胀导致消费者尽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也抑制了中国消费者对新车的需求。文章还指出，目前许多制造商的生产力都在 40% 以下，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期待的整合时代即将到来。法国即将于本周推出 5G 设施的竞标，也是《回声报》高科技和媒体版面关注的主要主题。该报的社论指出， 5G 是21世纪的工业政策，推出 5G 势在必行，这关乎到法国是否能够顺应高科技时代的发展潮流，但是法国政府可能不愿意为此付出天价的代价。据消息透露，政府的预算在15亿和20亿欧元之间。相关的报道没有提到法国政府目前对华为 5G 设备的态度。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艾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跟您谈蔡英文过境纽约所释放出的讯息。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加勒比海四国，过境纽约。他此次出访行程的亮点不在四国，而在纽约。他要访问的四国是哪些国家，许多人都说不出名字，但他在纽约的活动却被关注美中台关系的所有人研究和解读。过境纽约是美国对过境的中华民国总统最高规格的礼遇。蔡英文不是过境纽约的第一位台湾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都曾在纽约过境，但他们停留的时间短，被禁止公开活动。蔡英文这次不但获准在纽约停留两天，还与美国的政学商各界公开聚会，并且到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是高规格中的高规格。这反映了美台关系比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的任何时期都热络。人们注意到美国国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专程从首都华盛顿来纽约与蔡英文会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查伯特对媒体说，台湾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他还明确表示，希望以后蔡英文总统到华盛顿正式访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在纽约过境。可以想见，今后某个时候台湾总统外访过境华府时间不会太遥远。美国国会不久前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政府高层互访，目前互访的规格已经达到副部长级，未来部长级官员，尤其是像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这样敏感度高的官员互访，以至副总统级的国家领导人互访，也不会是太遥远的事。历来台湾总统过境美国，即使在侨界欢迎集会的场合，也不会对两岸关系发表措辞激烈的讲话。蔡英文这次过境纽约，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激烈地表达了拒绝一国两制的立场。 蔡英文以香港在中国一国两制下年轻人必须为民主自由走上街头为例，说道，这向世界展示了极权主义与民主制度不能共存。蔡英文说，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每一天，就是我们渐行渐远于极权主义影响的每一天。蔡英文在台湾不止一次地对习近平年初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予以拒绝，如今他在美国的公开场合表达台湾对一国两制无任何讨论可能的立场，表明蔡英文毫不怀疑他的立场已经获得美国的认同和支持。蔡英文过境纽约，人们见到过去任何台湾总统过境美国不曾见到的情形，那就是第一次有旅美中国民运人士前往他下榻的酒店欢迎。这些民运人士遭到美国爱国华人的殴打，却激起美国各地中国民运人士的声援。蔡英文在今年纪念六四屠杀30周年期间，两次接见访问台湾的旅美中国民运人士，并出席台湾民间举行的六四研讨会发表讲话。纽约的中国民运人士对蔡英文的欢迎是对蔡英文的回报。六四屠杀30年来，台湾的总统对中国民主运动越来越冷漠，只有蔡英文将两者距离拉近。他是第一位懂得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台湾就休想有独立和安全可言这一简单道理的台湾总统。今年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国会又相继通过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2019台湾保证法等多项法案，美中台关系已经发生有利于台湾的巨大变化。蔡英文外访过境美国纽约释出的这些信息表明，蔡英文正带领台湾从一国两制的陷阱和九二共识的泥淖中走出，未来美台关系有令人鼓舞的发展空间，这无论对于台湾的前途还是蔡英文竞选连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高雄市长韩国瑜赢得党内初选，将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总统大选。郭台铭发表声明祝贺，但未提及是否退党单独竞选总统。台湾总统蔡英文途经美国访问加勒比海四国，受到北京当局痛批。香港沙田反送中流血冲突，20人住院，2人危殆，至少40人被捕。香港特首林郑将跟警方冲突的示威者称为暴徒。林郑表示仍然继续承担分内工作。中共严控新疆，但游客人数激增。北京证实近日在逮捕一名加拿大公民。日本在野党严厉批判安倍政府制裁韩国。特朗普宣布开始驱逐非法移民，但民主党掌控的大城市不愿配合。特朗普邀请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引发激烈反击。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韩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韩国总统文在寅15日就日本限制对韩出口一事表示，该措施最终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损失。他敦促日方立刻撤销单方面制裁，并重返外交谈判桌。有日本学者指出，日韩贸易摩擦可能将波及全球产业链。文在寅周一称，日本报道韩国违反国际制裁规定，向朝鲜出口倍进原材料，给首尔带来重大挑战。他表示，日本针对韩国的核心产业半导体实施限贸措施，此举无异于阻挡韩国经济发展的脚步。 文在寅强调，政府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还将不遗余力地为韩国企业提供支持。韩国政府上周五表示，针对日本官员指控韩国违反联合国制裁措施，将部分由日本进口的高科技材料流入朝鲜，韩国提议对此展开国际调查。这项提议是日韩之间争端的最新转折。去年十月，韩国最高法院裁定新日铁铸金向战时韩国被强征劳工支付赔偿，但日本表示强势劳工问题在两国1965年恢复外交关系时就已经得到完全解决。日本认为韩国处理此事缺乏行动，大感不满，上周宣布限制对韩国出口半导体关键材料。但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表示，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重要科技业材料的措施，并非为了报复有关二次大战日本企业强征劳工的争端。对于限贸措施，日本多位官员指出，是因为出口至韩国的敏感材料管理不当，以及出口管制资讯交流缺乏磋商。日媒称，在从日本进口之后，韩国会将一定数量的有关材料运给朝鲜，而该材料在日本最近公布的禁止对韩出口名单之列。这种氟化氢可用于生产化学性武器。路透社报道说，日韩两国的争端在周六升级，此前一天举行的会议气氛冷淡，没有能够取得任何进展，而双方的会议记录也存在差异。日韩这桩争端有可能威胁到全球微芯片以及智能手机显示器的全球供应。参与会谈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对记者表示，在上周五的谈判中，韩国官员对日本的出口限制措施表示遗憾，并要求东京方面取消这些措施。而日本经济产业省负责贸易管控政策部门的官员在记者会上称，我们检视了会议记录，没有发现关于撤回限制举措的明确要求。据悉，上周五会谈开始的时候，双方谈判代表在一间小会议室里面无表情的沉默相对。韩方代表进入会议室时，日方官员并没有起立或鞠躬。一位日本官员后来解释说，双方官员稍早已经见过面并相互问候，但韩国媒体报道说，他们的官员受到了冷遇，而且会议是在一间看起来像车库的房间举行的。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室事务处金有根表示，韩国一贯严格履行安理会的涉朝决议，严格限制向第三国非法输出战略物资。金有根在记者会中表示，对日方所谓的韩国未落实对朝制裁言论深表遗憾。他并称，韩方提议委托联合国安理会专家小组或者是国际组织调查韩日两国是否存在违反四大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情况。他表示，如调查发现韩国有违反行为，韩方将道歉并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如果韩方没有过错，日本政府应当向韩方道歉并撤销限贸措施。此次日方限制向韩国出口的半导体材料主要是用于有机的 EL 面板生产的有关材料，它们是智能手机、芯片等产业的重要原材料。日本政策研究所研究生院大学教授邢宇清日前表示，日韩贸易摩擦将波及全球产业链。他说，贸易摩擦将对日韩双方经贸合作造成负面影响，长期持续将带来双输的结局，并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合作。中央社报道说，日韩贸易战恐引发半导体材料短缺疑虑，市场揣测将带动记忆体价格上扬。日本日前宣布对出口至韩国的三项关键电子原料加强管制，市场解读为日韩贸易战开打，也传出韩国三星、LG 等大厂转向台湾等其他国家寻求原料。因此，台股相关概念股盘中股价走坚，其中旺宏股价周一走势强劲，是去年9月中旬以来的波段高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的本台的专题节目是《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继法国、德国去年的大选之后，意大利今年3月的大选又使欧洲民粹主义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伴随着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德国选择党的崛起等事件的发生，不少人认为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都反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政治舞台上的不断成长会对欧洲一体化建设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毁掉欧洲的一体化进程。1957年3月25日，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卢森堡六国首脑和外长签署了罗马条约，奠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去年，欧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峰会，庆祝罗马条约诞生60周年，并重新制定欧盟的政治经济计划。但有学者指出，近些年来欧洲出现的民粹主义反映了许多欧洲国家下层民众对经济停滞、失业率高、难民问题、恐怖袭击等问题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执政党和政府不能快速有效解决问题的不满。民粹主义政党大多是单一议题的政党，他们以欧或者是反欧是为了发泄对国内问题的不满，并不是专门针对欧洲和欧盟。他们的批评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欧盟反思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是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民众认同的，民粹主义反欧的主张不会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所以民粹主义不会毁掉欧洲一体化进程，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欧盟的调整、改革与整合，从而完善欧洲一体化。以欧主义并非是目前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政治价值，左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缓和的，即使是近几年风头强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放弃了种族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接受了一定的多元文化，且其目前的思想资源主要集中在欧洲保守主义的光谱之下。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中并没有太多以欧的先天基因，恰恰相反，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传统是非常拥戴的。在实际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往往把欧洲的历史文化、语言、基督教以及现代欧洲政治价值，例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男女平等等，当作凝聚民意、区别他者的重要资源加以利用。甚至越具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其倾向越彰显其欧洲性。目前，民粹主义对政府政策影响较深的地区主要是东欧地区，但这一地区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不是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而是传统政党本身的民粹倾向。在表达与欧盟的意见分歧时，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传统政党比新崛起的民粹主义政党更加温和并富有技巧。例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联盟，他们主要反对欧盟的移民摊派政策。民族主义政党的兴起主要源自民众对本国某些具体政策的不满，而欧盟各国历史背景、地缘战略和现实政治情况等各不相同，民粹主义的诉求也各不相同。例如，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有反俄亲美的色彩，而西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大多主张改善对俄的关系，但对美国的态度却多有保留。南欧的民粹主义经济色彩浓重，如主张国家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扩张性的财政，而这些倾向在北欧国家的民粹主义中则基本不存在。有些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来自右翼保守主义，而有些民粹主义则依靠左翼思想进行政治动员。由于民粹主义天然具有民族主义和地方化的倾向，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其难以在欧洲整合与发展。目前，欧洲范围的民粹主义政党联系比较松散。虽然民粹主义政党已经进入许多欧洲国家的议会，在欧盟三驾马车之一的欧洲议会也有一席之地，但是民粹主义政党倡导单一议题，注重解决本国问题和地方问题的特点，使其很难整合成为一股欧洲范围内的政治洪流。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猛烈抨击欧盟，其领导人玛丽·勒庞甚至扬言，如果他当选总统，就会启动法国的脱欧全民公投。但是勒庞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法国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勒庞在法国总统大选中最终败给了马克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人担心勒庞一旦当选就会启动脱欧公投。而马克龙大获全胜也得益于他坚决拥护欧盟和支持欧洲一体化，可见法国多数民众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还是认同的。从实际的角度看，毁掉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对于绝大部分欧盟成员国来说不具备技术上的操作性。以希腊为例，由于欧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财政紧缩政策，目前民调显示该国几乎是对欧盟最不满意的成员国。但是大多数希腊人依然认为退出欧盟或者欧元区对缓解希腊债务危机毫无帮助。曾经在竞选中誓言绝不还钱的希腊激进左翼政党领袖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在当选总理后还是接受了欧盟的救赎计划，因为即便希腊退出欧元区和欧盟，其债务问题也不会得到任何缓解，反而可能会让希腊陷入更大的财政危机之中。东欧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退出欧盟不仅将会直接导致欧盟财政资助的消失，也会使得东欧国家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就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盟核心国家而言，失去欧盟将会失去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对于大部分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小国来说，重新引入边界检查、关税和国家货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将会对经济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安德里亚·马摩恩撰文指出，70年前狂热民族主义给欧洲带来了彻底的破坏，一群有远见的人聚集在一起想要团结欧洲国家，这个项目的掌舵人是一群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包括意大利总理兼反法西斯政治家德加斯佩里和法国政治家舒曼，后者成为了欧洲议会的第一任主席。今天欧洲人民党是这个集团的思想继承人，它拥有219名成员，目前是欧洲议会最大的政治团体，并事实上领导着另外两个欧盟机构，即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是欧洲人民党领导着欧洲。欧洲人民党表达了其对欧盟创立先锋者们所坚持的愿景和原则的承诺，这些先锋者奠定了欧洲和平、繁荣和团结的基础，以及打开边界的先进思想。因此，今天欧洲人民党应该站在最前沿，与欧盟面临的内部危机以及崛起的极右翼和民族主义做斗争。至少在纸面上，欧洲人民党一再重申其承诺打击为欧盟带来破坏性的趋势。然而，实际上，欧洲人民党正在为威胁欧盟基础的有毒政治项目提供庇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及其亲民党一直是欧洲人民党的成员，尽管欧尔班有着反欧盟言辞和政策，并在这方面建立了民粹主义政府，但他并没有被边缘化，相反他受到一些领导人的赞扬和欢迎。在过去八年中，欧尔班一直在巩固其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媒体的控制，并将在未来四年继续这样做。在他广泛深入的民粹主义基础之上，是一系列反对某些敌人的系统运动。除了自由反对派和进步媒体之外，匈牙利出身的犹太慈善家索罗斯和难民还包括欧洲联盟。欧尔班对媒体的极端控制确保了把穆斯林视为威胁的宣传源源不断，以及移民非人化，赞扬他的政党和政策是传统价值观和匈牙利民族的堡垒。在过去的几年中，布鲁塞尔方面终于开始发出警告并采取行动，打击欧尔班的威权政策和该国法制的恶化。亲民党的回应是拒绝这些行动，称这些是对匈牙利的政治攻势和欧盟的反匈牙利谋杀。他不仅通过了与欧盟法律直接相抵触的法律，例如针对中欧大学的法律措施，以及针对非政府组织的外国资金法，还违背了欧盟的决定，包括每个成员国必须接受的难民配额。欧尔班的言辞和政策挑战了欧盟多元化无边界的想法。欧尔班党派可以继续留在 欧洲人民党中的事实表明，他迄今还没有与反欧盟民族主义做斗争，他的大部分言辞都是虚伪的。事实上，他掩盖了欧盟核心萌生的越来越多的反民主和不自由的政治，而且欧尔班主义正在向中欧和东欧国家蔓延。对波兰这样的国家来说，欧盟一直是推动其变革和改革的主要力量，这种趋势可能会破坏其民主化的努力，并会协助欧尔班模式的产生。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各位听众，当代艺术家茹小凡从6月29日至8月30日在巴黎三区的 RX 画廊举行题为《一水之隔》的艺术个展。作为当代的旅法华裔艺术家，茹小凡展出新的系列油画作品，显示艺术家对社会的观察和感受。茹小凡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位被法国艺术界认同的艺术家之一，他在法国拉胡斯拉卢兹大词典被收入当代艺术家部分。另外，茹小凡先生将于2020年在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举行题为《布吕颂》个展。下面就请听法广专访茹小凡先生。
我的创作方向主要还是过去的名著或者过去古代艺术里面跟今天的我的状况，就是我的这个到这个年龄状况来再重新来做一个比较。我因为我还是很喜欢文艺复兴或者文艺复兴以前的或者以后做的名著吧，还是对我本身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今天我再重新再去看一遍，重新发掘自己个人的经历，然后来再创造这部分作品。所以我这部分作品还是其实很简单，说人的生活到了一定阶段，每一个人的阶段都在一种反省，反省一直在来回的研究自己，又是一个跨度吧，也是一个就像你刚才看到那张画，有一个蛤蟆就从这个水这边跨到水这边，这么短短的一个小距离这么一跨，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坐在那个河边和尚就猛然醒悟了
要跨过这个坎儿去、
但这个坎儿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有的，就是所以我取了个名字叫做巴萨日，实际上中文名字叫一水之隔。一水之隔你看到只是一次性的一水之隔，但是有不断的有一水之隔，这是整个展览我的想法。
这一幅呢是七贤
啊，七贤呢就是根据我在西方生活，可能我可以看整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宗教战争，包括人的希望，对人类对那个我们的理想吧，界限模糊不清，因为各种生活都改变了。
道德理想受到挑战。
说我出国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想有一个自由，就是喜欢西方这个那个民主生活的模式，我觉得这样给能包括建立起来的法律啊什么，就是更公平一点，啊！但是今天我们到21世纪，我又发现金钱世界的变化，再加上战争，再加上人们的需求感不平等，所以带来了很多的冲击。所以人们现在的那种崇高理想，这个界限不像过去那么明确。这也是我画这个画，我不是在批评哪个社会，
是您对社会的一种观察，一种感受。
观察，我觉得整个人，整个世界，就是包括我生活在法国这个西方世界，人们很茫然，对很多的事情不像过去那么明确，对吧？对爱啊，对博爱啊，对民主的追求那么明确。今天人们可能关注的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
是一些传统的价值受到了挑战。
挑战，对，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感受吧。我觉得人最终慢慢慢慢会发现，年轻的时候你感觉老年人他们太落后了啊，然后等我也到那个年龄段，我发现也其实没有什么落不落后啊，就是今天整个世界尽管那就看中国也是，尽管生活啊物质啊非常发达， 但是人的那个精神，人的快乐反而越来越缺少啊，所以而且爱就更缺少了。嗯，所以我只是想在我这个年龄段的艺术里面我做一个交代，至于别人怎么看不需要从我的身上得到一个解释。实际上每个人读一样的诗，可是他们的情绪情感都不一样，
对，引起不同的共鸣。
对，这就是应该说很简单的吧，就是一个总结。
您对社会的观察能够感受到在你这话里有所体现，对传统的欧洲艺术的继承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的确是一个挺好的综合。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将近40年了吧，移民出来在一直在法国待着，回国现在也去经商回国，比如说在生活上在文化上可能我跟西方的文化非常的接近，因为毕竟是天天生活在这儿，但是呢我永远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鸿沟，所以从我这个画面上我也有这样的一种反应。虽然我在研究一些西方的绘画西方的名作啊，可是我的画面也表现出这种跨越到真正的西方整个世界，我就融入包括的思想宗教信仰都能被西方取代，这个是办不到的。我觉得呢这是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重要的是一个人非常真诚地对待自己，你的文化你的所有你的宗教你的信仰自然而然都在里面，最重要是真诚。
大家也提出一个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在世界各地生活的人可能也是一种世界公民，在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世界公民这个提法也挺好的。我觉得你要作为一个人，你要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哪怕你是中国人哪怕是你外国人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对我来说做成什么样一个真诚的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品质高尚的人，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这个都只是一个标记而已。
明年1月在巴黎的集美亚洲博物馆将举行您的个展，这也算是对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认，可以这么说吗？
反正我觉得我应该认真对待我每一个展览每一个创作，不会很虚伪的对待自己。
的确这真诚让大家走下去，而且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充满信心。
没有真诚不存在艺术。
谢谢您小凡先生。
谢谢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如小凡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赢得党内初选，将代表国民党竞逐2020总统大位。郭台铭发表声明祝贺，但未提及是否退党单独竞选总统。台湾总统蔡英文途经美国访问加勒比海4国，受到北京当局痛批。香港沙田反送中流血冲突，20人住院，2人危殆，至少40人被捕。香港特首林郑将跟警方冲突的示威者称为暴徒。林郑表示仍然继续承担分内工作。中共严控新疆，但游客人数激增。北京证实近日再捕一名加拿大公民。日本在野党严厉批判安倍政府制裁韩国。特朗普宣布开始驱逐非法移民，但民主党掌控的大城市不愿配合。特朗普邀请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引发激烈反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Vido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由班扎曼 Violet 所演唱的《喝天蓝绿》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Fin du monde. retient la nuit pour nos cœurs dans sa course vagabonde. Serre-moi fort contre ton corps. Il faut qu'à l'heure des folies, le grand amour raye le jour et nous fasse oublier la vie. Retiens la nuit avec toi, elle paraît si belle. Retiens la nuit, mon amour, qu'elle devienne éternelle. Pour le bonheur